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聚集敬拜他，那盼望从神而来的慈爱以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能够保守大家心怀意念。我在这边也代表教会欢迎最近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新朋友，那么无论你是因着工作或者是要来读书或者是探亲来到洛杉矶之后，盼望你可以因着来到我们教会一同领受到从主而来的恩典与真理，并且能够感受到教会的温暖，渐渐适应在洛杉矶这边的新生活，也能够渐渐融入我们当中，和大家一起敬拜，和大家一起侍奉，并且学习神的话，一起做主的门徒。在一开始想要跟大家抱歉一下，我最近嗓子使用过度，并不是因为什么感冒伤风哈，实在是上周五啊，我大女儿在学校有一场这个排球比赛，面对的这个学校是之前他们曾经吃过败仗的学校，那么上个礼拜五他们打得非常好，打满了五个 set， 而且是有点反败为胜的那个感觉，所以那时候控制不住，没有照顾到自己嗓子，不晓得会拖到今天，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太好受，非常抱歉，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分享神的话来敬拜神，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主献上感恩，也向主求恩。感谢天父，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敬拜赞美你，并且领受你救恩的好处。也求神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将你的话语存放在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证道经文是出自于士师记第六到第八章，主要是以基甸的故事为主轴。他是士师记里面出现的第五位士师，请大家从第六章开始看。同样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会用摘录的方式，有些经文我会在之后分享主要信息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读。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这边看到以色列人又再一次要陷入到士师记里我们时常看到那种黑暗的循环。这一次主要的敌人是米甸人，是米甸欺负他们，他们还连同着亚玛利人、东方人，也就是原本生活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些外邦人，强压以色列民。四到五节经文形容，只要当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撒种的时候，这群人就过来了，强住在他们当中，人数多的跟蝗虫一样，以色列人所种的土产食物，包括牛啦、羊啦、驴啦，都没有办法留下来。因着这样的缘故，以色列人终于呼求耶和华，向神求帮助了。这一次，神是先差遣先知到以色列民当中，对他们说，第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最后这句"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是这整个黑暗循环的起因，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那个百姓啊，一旦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就等同于第一节所说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要看到士师基甸的出现。基甸的生平，我们有很多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故事，包括神呼召他的时候，神的使者是这样称呼他的，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可以说基甸整个生命的转变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当他领受了神的呼召之后，他为神筑坛，成为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耶和华沙龙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出来。我们看到他不但为神筑了一座坛，同时他又照着神的吩咐，在半夜的时候把自己父亲家里面原本那一座假神祭拜巴利的这个神坛也给拆毁，还将旁边那个原本木制的偶像给砍下来，拿去当柴给烧了。当他这样做被发现之后，本来有人就跑到他老爸面前，约阿斯面前，叫他把儿子给交出来，我们要把他治死。但是这个父亲约阿斯说： 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差回来的函，让他为自己争论吧。也因此基甸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让巴利去与他争论。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这群以色列民，他们没有为那个制造假神去那边争论辩驳，反而是当假神的神坛被拆掉了，神像被毁掉烧掉了，才去找人寻仇。可以看到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对神百姓影响有多么的巨大。接着我们看到了是他用基甸用羊毛跟神来求印证，这样的一段经过，他用这样的方式一连两次来确定神真的是要出手借着他拯救以色列民。今天我会在最后的部分讲到关于基甸的羊毛的事情。到了第七章，我们看到神为基甸挑选了300人，成为去追赶去打败以米甸人的精兵。原本跟随的人很多，容易出现混杂的问题，只要精兵出现就可以。可以看到神就是在他质量上面的注重，原本32000人报名参加海选，最后只留下300人。在神选完300人之后，我们看到16节，基甸将他们分为3队，用脚还有空瓶，就是里面带有火把的这个瓶子，交在每个人手里面，在3更半夜的时候攻入了敌人的阵营，那个叫做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他们口中高喊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导致对方的全营都开始乱窜，四处逃跑。24节开始看到一个插曲，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他们问基甸说，当初为什么没有找他们一起去攻打米甸人呢？但是从8章开始前3节，我们看到基甸这样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经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让他们看到，当时的以法莲人虽然是站在算是第2个战线，当米甸人跑走之后，他们在那边逮到了2个首领俄利西伊伯，最后这2个人也都是死在以法莲人的手中的，所以他们实际上确实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最后因着基甸的话，让以法莲人他们的怒气得以平息。那么8章4节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另外2段厮杀的经过。除了面对本来的敌人，也就是米甸人，他们的王西巴还有撒木拿，同时还有另外是以色列人自己内部，包括舒哥还有皮努伊勒人，他们同样也遭受到基甸的羞辱。这边经文记载方式有点用穿插记录的方式，我将他们整理一下，让大家可以把整件事情两件事情呢连在一起。我们先看到米甸王的下场，也是敌军的下场。10到12节说到基甸追赶他们，一直追到加个，那是当时他们敌方的大本营，最后将他们抓起来。那么本来到了20节这边，基甸是要他的自己的长子义铁动手杀害他们，但是经文让我们知道他还小，还是个童子，不敢拔刀。最后这2个王是死在基甸的手里。对敌人残忍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可以赶尽杀绝，以免留祸患。那对于自己人呢，为什么以色列人同样也要受到基甸的责打跟杀害呢？在4到9节还有13到17节讲到了这段经过。因为当时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一直追赶着米甸王，到了约旦河河口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精疲力竭。当时他们对当地的人问说，哎，可不可以拿点饼给我们这个充饥一下呢？因为他们追赶敌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劳累。只是我们看到苏格人的首领回答说，8章6节说到，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这边和合本的翻译比较让人搞不太清楚，那 NIV 的译本将这句话的意思表达为，难道你现在手中就有西巴和撒木拿这2个王了吗？不然为什么要我们把军队的饼给你们呢？我们可以看到这 他们是用这种比较轻看嘲笑的口吻来回应基甸的请求了。那同样不单是舒哥，到了比努伊勒也是得到相同的回应。这两地的人并没有想要和自己的人同心，作为基甸他们军队后勤的补给。所以第七节我们看到基甸说，他事成之后会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都是带有刺的这种木条，要对舒哥人、皮努伊路人来这个惩罚他们。那基甸还对皮努伊路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么整件事情到最后，当基甸抓到了米甸的两个王，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就看到了这两城的人最终真的得到了基甸所说那样的下场。在第八章最后一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是原本的以色列人因着基甸救他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他们希望基甸还有基甸的后代来管理他们，这样的方式是表达几乎要立基甸为王了，但是当下被基甸给拒绝。只是这时候基甸又对以色列人说，求他们将个人所得的这个金耳环，也就是当时他们算是战利品，上缴给自己。那么光是金子就重达1700舍克勒，还有许许多多的项链等等。更糟糕的是，他还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自己的城俄弗拉，就好像当年亚伦设立那个金牛犊一样。因为27节经文说到，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那么基甸这位大能的勇士，竟然在死前因着这件事情让百姓陷入在最终可以说是晚节不保。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关于整个士师基甸的经文。在士师记里面呢，其实他的记载的篇幅是最多的一位士师，并不亚于参孙。算一算的话，基甸总共是有100节的经文，参孙呢虽然有4章，但是只有96节。那还不包括第10章讲到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的这个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基甸他跟前面的几位士师来比较的话，前面几位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无负评的高级士师英雄人物。那基甸的评价，我们刚刚看到最后的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好坏参半，有褒也有贬。虽然被称为大能的勇士，但是也犯下不好的这个错误。我想我们跟其他的士师比较起来，基甸会更贴近于一般的人，更贴近于我们。用雅各书的话，就是说与我们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基督徒也时常会在信仰当中犹豫、徘徊，当然也有可能犯错。今天我们就从基甸的个性、他的改变，还有他的失败，来学习信仰的功课。我们先从基甸的个性看起。关于他的个性，我们注意到，当神的使者向基甸说到，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当下他的反应是，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之后当神都已经说了，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还是回应，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可见当下他仍然显得犹豫，希望用更多的清楚的方式来向他显明。当神的呼召临到基甸之后的一开始，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犹疑不定。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式来理解，因为受到欺压的日子实在是太久了，过得实在是太辛苦了，再加上连他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刚读到连他的父亲都自己供了一座假神在膜拜，这些都有可能对基甸造成影响。基甸的脑海里明明是知道有耶和华神的存在， 也听过神曾经在他的列祖当中行过何等大的神迹奇事，但是对基甸而言，当时他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这种停留在长辈口中所流传的，但是没有办法在个人亲身经历过的这种信仰，确实有可能带给人就像基甸当时那样的挣扎。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有像别人口中说的有和我们同在吗？基甸的疑惑也可能正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疑惑。若说我们所信的只能成为那种口传的历史，而没有办法成为自身的体会、亲身的经历与见证，那我们极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信仰的危机。我们记得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人曾经发生怀疑过，也就是主复活以后那个多疑的多马，他曾经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们可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哪些时候也特别容易对神产生怀疑，有没有哪些事情一旦发生之后，我开始觉得好像神的真实性对我而言开始动摇了。我们回到圣经看看基甸当时百姓所在的那样一个处境是如何。一到收成的时候，东西就全被抢走，就好比现在说你辛苦工作赚钱，但是你觉得总是没有办法把家人喂饱，更不用说存下什么钱，就好像一直在做白工一样，一直在这样的痛苦当中。那么当时以色列就是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一连七年受到米甸人的欺压，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呢？第一节说到，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记得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也就是祝福跟咒诅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从十五节开始，你们行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对吧？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所遭受到的咒诅就包括了在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三十三、三十四节，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压、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好像理智线都断了一般，影响了人的判断思考能力。在那七年的时间里头，可以说是活生生的就应验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使徒多马呢？即便是跟随耶稣这么久，因着耶稣向其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一个人不在，所以没有看到，便提出那样的质问。所以我们可以思考，有怎么样的处境，所以会让我们自己更怀疑自己所信的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先好好的把圣经打开来读，并且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持续在一个信心的群体当中好好过生活？这些是我们应当好好问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只有一味的去责问神。另外，关于基甸一个很明显的突出的性格，就是他的胆怯。他必须在酒榨中打麦子，好提防米甸人随时出现就把麦子给抢走。在禾场上，他一连两次用羊毛来试神。他胆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神已经为他挑选三百人之后，我们看到在七章九到十五节中间还记载一段，有一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去攻营。接着我们看到怎么样，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那么果然到了那个地步，他还是害怕。一直到他真的听到了敌方阵营里面那边有人做梦，并且解梦之后，十五节他才敬拜神，并且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没有错，这些例证都让我们看到基甸确实是胆怯，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他就是那样的真诚，愿意不断地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依靠神，如同基甸一开始所说的：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神也知道他的胆怯，要一步一步地引导着他。有时候我们就必须按着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们才会学习要抬头仰望我们的神。福音书里面的八福，头两种有福之人，耶稣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是，那种能够感到自己灵里面是多么贫乏的人，那种能够因为自己的罪而感到悲伤痛悔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之人。基甸帮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从自己的软弱、贫穷、微小当中逐渐看到神的能力，逐渐看到一个人因着有神的同在所能够彰显出来的作为。这样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追求的。那么若是用世界的眼光，我想我们没有人会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因着他要怜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就兴起施事；因着神有改变的大能，他就呼召基甸。基甸的生命就是在神的手中，从原本的胆小怀疑，到后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位大能的勇士。他可以只需要带领300个人，就将原本多如蝗虫般的敌人给驱逐出境，还将对方的王给杀。若是从8章10节来估算，基甸总共对付了至少有135,000人，基甸自己这边才有区区300人。若按照比例来看，只是1/1000多一点，这样悬殊的比例几乎是一个人要打多少？打500个人，怎么打？怎么赢？但是出于神的，就有可能打赢。而且我们看到神很特别，从原本各自支派所派来的这些代表参加海选的，刚刚说到就有32,000个人，但是神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回去吧，到最后只剩下10,000人。然后神又让他们去水旁喝水，按照他们喝水不同的方式挑那个只比较少的那个部分，只有300人的那边，剩下的9700人还是一样叫他们各自回家去。这一再的打破我们的观念，32,000人神不要，降到10,000人，10,000人神也不要，只要300人。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时常认为人越多越好啊，但是神却说越少越好，越精越好。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7章2节，神跟基甸说的：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再注意到最后那300人是怎么打仗的。7章20节那边讲到，他们手中拿的是，右手拿的是用来吹号的号角，左手拿的是用来夜间照明的火把。他们并没有什么重兵器带在身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他们口中所发出的呐喊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用这么少的人竟然可以打胜仗。他们所做的，只要站在敌营的四围吹角呐喊，我希望他们声音没有像我一样 破掉、哦、然后接着看到的是什么？敌军全营的人都开始乱窜逃跑，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这时我们看到耶和华使用基甸，改变基甸的同时，让我们知道那个在背后真正掌管一切的，就只能是出于神的手。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能力。神不但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要让现在的我们知道，那个真正成事的是耶和华。就如先知撒加利亚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人越多越好，那种人多势众的排场一出去就把人家吓得腿软，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神知道，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只会依靠人的能力了。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认为，哎，其实我们还蛮有本事的，其实我们还真有那么一点力量的，那我们最后真的就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似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感到人单力薄，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觉得受挫。我们要一起耐心等候，因为那正是神他要准备大显神威的时候了。借着基甸，我们也可以被提醒的一件事是，当战争开打以后，我们才看到他真正的改变在哪里。从第六章第七章，基甸和神那个往返周旋许多次，要不是到最后他真正的进入到敌营，我们很难看到他变成怎样的大能的勇士。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当我们愿意相信神的大能之后，往往也是需要遇见试炼，要进入到挑战当中，才能发觉到自己已经开始被神改变。我们知道神如同陶匠一般，我们就像神手中的泥土一般，当我们愿意让他来雕塑我们，让他来陶造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也知道泥土假如没有经过那个超过摄氏1000度的高温来火烤，那么它终究还是一团泥土，没有办法可以成为可用的器皿。当我们读到一些令人感动的诗篇，好比大卫这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一开始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些都是诗人曾经受到真实的逼迫，受到敌人甚至自己人的追杀，当然也包括他们真正从战场走回来之后，得胜了之后所留下来的诗词。若是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试炼挑战，我们没有真正去迎向我们的敌人，那么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对我们而言会是很抽象的，久而久之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像基甸一开始那样，那个只停留在脑海，只停留在别人口中的那种信仰而心生怀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遇见生命当中的挑战，不要担心仇敌有多么凶猛，相反的，我们要更欢喜的去迎接这些试炼，并且大胆的走向战场。我们需要那种真枪实弹的磨练，要把握住生命当中每一次的挑战，因为那个代表着我们的改变将会随之而来。也只有那样才会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神的能力有多大，神的膀臂有多么厚实有力，神的恩典有多么样的浩大。我们信的神是能够从无变有，使水变酒的神，我们要相信他的大能，相信他绝对有改变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带我们打赢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只有不断的磨练下来，才能够真正显露出那种属神的人他真正的与众不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发挥出我们真正的影响力。基甸的一生我们刚刚说到可以说是晚节不保，在最后还酿下了大错。第八章在他成功的赶走敌人之后，在回城的路上 发生了内战，刚刚提到在苏哥，皮努伊勒对付的是自己的同胞，他所做的是之前的事实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基甸怎么回事了？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若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会看到经文里面讲到神，讲到耶和华的次数比起六七两章是大幅的降低。初殿的时候也是只有从基甸的口中提到的神的名字而已。那位凡事都想要寻求神的基甸不再有了，那位曾经用两次用羊毛向神求印证的基甸看不到了。这让我们想到，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随时就有可能做出那种非常遗憾，那种无法令人挽回，甚至到影响下一代的事情。而基甸一生最大的失败是在最后制造了一个以弗德。经文说到他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从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德是一件非常特别的衣服，是祭司在会幕，也就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那个地方，祭司在会幕里面供职时所穿戴的圣服配件。基本上它是一件外挂的这个袍子，里面有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编织的细麻制作而成的。以弗德上面有胸牌，还镶有十二颗宝石，上面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同时它也可以放上乌灵土名，那是用来决定神心意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称之为决断的胸牌。一般认为以弗德在这边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居所，同时也是指要用来分辨神心意的方式。当旧约在描述使用以弗德的时候，就表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问神的旨意，就好比大卫在逃避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就叫大祭司拿以弗德出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基甸的那个时候原版的以弗德应该是在会幕所在之地示罗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甸竟然私自造了一个山寨版的，设立在老家，还吸引了以色列人去膜拜他，成了那个引人犯罪行淫的偶像了。我们要让基甸晚期所犯的错成为我们的警惕，避免晚节不保，用启示录那个约翰留给士美拿教会的话，是我们务要至死忠心， Be faithful until death。 我们看到神使基甸从软弱变为刚强，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当基甸的目光从神的身上渐渐挪移到其他地方以后，他自己因着连连得胜所带来的自信刚强反而使他骄傲，反而成为了他的绊脚石。我们刚刚才提到人真正的改变往往是需要遇到试炼挑战的时候才看得出来，而人真正是不是能够谦卑呢，往往也需要当自己渐渐有能力了，站在某种地位某种高度之后才能够真正看得出来。当我们有神的同在，当我们生命当中渐渐被神给雕琢操练之后，同个时间我们也逐渐发掘了各样属灵的恩赐才干之后，外表看起来我们是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千万也不要因着自己骄傲那个老我内在的自义而忽略圣灵要培养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讲基甸的羊毛，这个经文是在六章的三十六到四十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读过也很熟悉。基甸两次用了羊毛的方式去向神求印证，第一次是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放过夜，假如到了隔天早上 只有羊毛上面有露水，但是其他的地方，禾场其他地方都是干的。那么基甸就知道神必照神自己的话，要借着基甸的手拯救以色列人。结果没想到隔天一早，神真的让这个事给成了。这个羊毛拿起来一拧，还拧出一堆露水。但是基甸还没完哦，他还要再来一次哦。这让人感觉他到底是有多不想去哦。第二次更扯，扯到连基甸都先向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啊！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因为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哇，这次更难喽。只是隔天，哎，其他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只有羊毛是干的。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看这个基甸的羊毛呢？难道每个人家里怎么样都要摆一坨羊毛吗？当然不是哦。基督徒可以这样开条件去 和神 negotiate 吗？当然不行哦。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其他地方有人像基甸这样一连这样子去跟神谈话的。虽然士师记的作者没有针对基甸这样的做法给出怎么样的 comment， 神基本上也都算是答应他了。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要把圣经记载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律的读成说，哎，我们可以，我们应该照样做的事，甚至把它误解成这是神默许的规定。我们需要更多更清楚的经文来解决这类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很清楚的原则是，我们不应当试探神。生命记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神，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耶稣在旷野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就是引用生命记里面经文来回应撒旦的。生命记里面那个叫我们不可试探神的试探，和基甸这里面讲到试，其实原本就是同一个字，有测验考验的意思。那么偶尔会听到人说，哎，向神啊求个印证，我不晓得啊是不是就是从基甸的羊毛这边学习而来的，好像我们的心中老是就放不下基甸这坨羊毛一样。那么若是你也曾经听过，你也想过，或是甚至你也这样求过，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比较一下我们自己向神求印证的时候，和基甸这边用这个羊毛向神这边求印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求的阶段，那是在基甸信心软弱的时候，还是在他怀疑的阶段所发出的提问。所以他说到，你若果照着你所说的话如何如何，他希望确定的是神真的能够照着神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说到做到。那么我们自己向神求印证的心态，假如一直是处于这样子半信半疑的状态，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会非常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假如我们要一直半信半疑的下去，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全心信靠，用信心面对前面未来未知的道路。第二点，关于基甸求问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是神国的大事，而不是儿女私事。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向神求的印证又是关乎哪些事情呢？是关乎神的国神的义的事呢，还是只是我个人的出路我个人的前途呢？假如我们把自己孩子要取什么名字啦，把我们书要选念书要选哪一个科系啦，要找哪一个老板啦，我们找工作找房子找对象到底哪一个好呢，我们去预设这些题目，然后安排神来替我们指点指点迷津求个印证，那我们这样做和外邦人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这样做和基甸当时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基甸当时的例子不好拿来当作我为我们个人的小事去求印证的理由。最后一点，从基甸的行动来看，基甸想要确定的是在第六章前面神已经对他说过的话了，是有神的应许是有神的命令在先的，所以那个是神已经清楚 告诉他要他去做的事情，是他应当得去做的事情，只是他还没有去做而已。换句话说，基甸拿羊毛出来，为的是印证神早就已经说过的话，而不是用羊毛去测试，去探知那些神未曾告诉过他的事情，未曾指示过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去向神求印证，假如是属于神没有显明那个未知的部分，和基甸这边同样也不能相提并论。弟兄姐妹，现在的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也有神的话显明在圣经当中，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都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了。所以若是神已经说明白的了，那就不容许我们有去怀疑再去试探他的地步，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大能，并且顺服到底。我们可以向基甸学习的是愿意事事都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寻求，但是不应该学习是他好像要用一种条件交换式的方式，你若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若怎么样怎么样我才要去怎么样怎么样，用这样的方式去跟神谈条件求印证。我们千万要小心，千万要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时常疏忽掉了这个部分，时常将这个羊毛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去试，于是慢慢的在我们心里面反而筑起了那个另外的一种以弗德，让这样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做法成为了自己的网罗，所以我们不可不慎。今天借着基甸的故事，我们整理了关于信仰当中的一些问题，希望借着读经团契帮助我们自己不再犹豫，不再怀疑神。即便我们有个性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改变我们，使用我们。即便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火的试炼，我们同样要预备好自己，因为那是信心成长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借着基甸的失败也提醒我们，即便是大能的勇士也有软脚的时候，也会有跌倒的可能，盼我们都能够更加真诚而且谦卑的时时省察我们自己，并且紧紧的跟随耶稣，用信心来与神同行。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们，我希望你在我们当中的时间里头，无论是在每主日的崇拜，或者是在慕道班的课堂当中，或者是与基督徒弟兄姐妹分享的团契里头，都能够让你有机会更多的认识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赐下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对我们一生的旨意，同样他也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着他的救恩。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主，让他带领你。我们盼望你能更多更长时间的留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都很乐意听你来分享，并且也愿意和你一同来祷告。当我们觉知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应当尽快的接受敬礼，透过敬拜读经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时常提醒这是信仰帮助我们信仰不断的成长更加坚固的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盼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鼓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并且愿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借着圣灵和你宝贵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愿意更多被主的话来亲自炼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